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好，安神父好，
方兴好，大家好。
如果我们节目按照播出的时间来算的话啊，其实现在应该已经十二月了啊，已经快十二月了。换句话说，圣诞节快来了。哎，对了，神父，圣诞节说要送我们礼物啊，我先帮听众朋友们要。
送什么礼物？
那你就要准备一下喽。所以我们下次在录制节目的时候，你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要送给他们什么礼物。OK， 今天呢，方兴要说的一个故事是河北省一个郑吉祥他推荐的一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申天路是河北县县县某个中学的优等生，1939年复活节前夕在教堂领了洗。当他第一次听到天主教的教理的时候呢，脑海里不断浮起许多的诧异、鄙视。他有很多念头，觉得这个宗教很奇怪。那在谈话当中呢，申天禄也经常以善笑和批评的方式来看这个宗教。他甚至说，这个天主教啊，看起来就像一个随从。许多人，其实他所谓的许多人就是我们所谓的宗徒啊，他认为这些宗徒呢都是跟着一个犯了大罪的人，那这些门徒啊基本上根本就是个跟班啦，或者是喽啰。这些呢经常在申天禄听道理的时候呢跟神父起一些争执，他认为这个宗教的信徒啊真是很奇怪，怎么会这么盲从呢？可是谁也没想到，两年后申天禄领了洗。对一个过去非常挑战宗教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因此他的同学就笑他说，哎，那你自己不是也成了这个大罪犯的喽啰了吗？他不但一点都不感到难为情，而且呢还自豪地说，各位同学，今天晚上班会的时候呢，我会安排一个临时的节目，我会向所有的同学说明我临洗成为天主教徒的理由跟经过。于是开班会的时候呢，有些同学充满了挑战性，他把声音提高说，哎，申天禄，该你报告了，你的特别节目该上了。一阵阵有点讽刺的掌声充满了整个教室，申天禄非常勇敢地站起来，不慌不忙地走上了讲台。然后呢，他在同学的注视之下画了一个十字圣号，然后开口说，各位同学，在我讲述我成为天主教徒之前，我要先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让大家更明白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教徒。以前在我们县城里西区有一个小学里面，有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他身体长得非常的活泼玲珑，所以呢人见人爱，大家都叫他安琪儿。他非常勤奋好学，所以老师同学都非常喜欢安琪儿。有一天安琪儿身体不太舒服，所以妈妈亲自陪她上学。同学们看到 埃及的妈妈居然是一个破了相的妇女，脸上有个非常难看的疤痕。有一个同学就问安琪儿说，今天陪你来上学的是谁呀？安琪儿自豪地说，是我妈妈呀。其中有一个同学就提高了嗓门，就编了这么一个故事，说，嘿，大家来看哦，那个丑怪婆就是安琪儿的妈妈。另外一个小孩听到丑怪婆三个字，就像触了电一样，就唱了起来。歌词是这样子的，丑怪婆脸上有个疤，这个疤好像烂冬瓜，这个烂冬瓜就是安琪儿的妈。几个孩子就这样一直唱着这样的歌，安琪儿过去从来没有注意到妈妈脸上的情况，现在听了这些嘲讽的言语，心里非常难过，在课堂上上了一天课都泪流满面。安琪儿心里充满了好奇，妈妈脸上为什么会有个疤呢？她带着难为情，也有点好奇的，当天晚上问了妈妈。可是她刚叫妈妈两个字的时候呢，她的喉咙就哽住了。妈妈慈祥的眼睛看着她，就问她说，好孩子，你究竟有什么困难呢？安琪儿把学校里面的经过简单的跟妈妈说了一遍，但是安琪儿怎么样都不肯把丑怪婆三个字告诉妈妈。妈妈就告诉她说，我知道你心里的感受，妈妈脸上有个疤是有个由来的，在你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家的房子着火了，打火队的人以及邻居都到了家里边，当时年纪只有三岁的安琪儿还在床上睡觉，可是火势越来越大，所有的大人只在外面比手画脚的，大家都非常着急，可是怎么也没有人敢进入火场去抢救安琪儿。这时候从市场卖东西刚回来的安琪儿的妈妈看到了孩子居然在火场里面，她万分的着急，二话不说冲进去就把安琪儿抱了起来，并且呢用一个毛巾沾湿了水，赶快把安琪儿抱在毛巾里面。可是妈妈冲出火场的时候，她的脸、她的手、她的身上、她的每一寸皮肤都被火烧伤了。安琪儿的妈妈，她的胸前、她的颈部、她的全身都布满了可怕的疤痕。这时候妈妈就拿着安琪儿的手摸摸脸上的疤痕，摸摸颈上的疤痕。安琪儿听了，看了全身是疤的妈妈，他非常的感动，他亲吻着妈妈脖子上的疤痕，流着热泪告诉妈妈说，今后他要加倍的爱你，因为妈妈是他的救命恩人。申天禄把故事说完了，就告诉同学说，各位同学，过去他出于无知，所以呢对耶稣有错误的看法，做了糊涂的诋毁，现在本着追求真理的诚心，经过了多时的研究，申天禄明白了耶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所以他悔过自新，加入了天主教会，以加倍的爱来回馈给天主，一方面补赎自己的冒犯，同时呢也效法天主的精神，因为天主不只是我们的母亲，不只是生我们、创造我们，同时他也是我们全人类的救命恩人。申天禄说，他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够 把他说的故事想一想。当天晚上，班上有36个同学，当时只有申天禄一个人是天主教友。一年之后，申天禄从学校毕业了，但是有22个同学和他一样都成为天主教友。这就是申天禄的故事。神父，浮船呢是需要勇气的啊、哦
嗯。
我觉得申天禄很勇敢哦，他先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教友都有同样的情况，他不一定能够啊、哦、在众人面前画十字圣号，表达自己的信仰。
嗯哼。
尤其是比方说他在上班和同事聚会的过程当中，
嗯哼，
嗯，我常常察觉我们教友会避开。我在吃饭之前要画十字圣号，要先感谢、
嗯
哦、那所以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了，我觉得申天禄非常的勇敢、
嗯、
他不但坦诚自己对天主教会过去的一些错误的想法，同时呢他也能够一上台就画十字圣号。其实我个人很羡慕，因为这样的勇气好像要一点力量、嗯、那你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像神父怎么样来告诉现在的教友啊，在他们面临生活的挑战的同时，怎么样来做浮船的工作，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信仰。
嗯哼，嗯，首先我要说，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信仰为我们来讲是什么。当我们确切的知道这是耶稣爱我们的啊、就是他爱我们的一个方式，那我们透过这个信仰也从耶稣的身上学习到更多如何去爱天主爱人的啊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样子我们对这个信仰有一个确切的认识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在我们生活里去传达出去哈。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对信仰也是很懵懂哈，就不是很清楚了解、
嗯、
因为从小就灵洗了哈，一直到长大、嗯，那我记得高中有一次跟同学出去吃饭的时候啊，那个因为在家里习惯就是吃饭前一定要祈祷嘛，
嗯，
但是我看我的同学都不是教友哈，那我也很怕他们去问啊，所以我就趁他们不注意就啊，
匆匆忙忙的，
对，赶快画一个十字圣号，好像鬼画符这样。
嗯，
但是之后我就觉得说，哎，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哈？但是事实上也有同学看到，他就说，哎，你在干做什么？我说我在祈祷啊。他说，哦，因为我们在这个吃饭前要感谢天主嘛，因为他对我们的照顾，生养照顾等等。那他们不明了，但是哎，我做出这个样的一个动作，他们会觉得说，我很就说表达出我的宗教信仰来，他们也觉得很感佩哈，虽然鬼画符。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我后来慢慢回想啊，原来我对耶稣的那份认识还是不够的。
嗯，
那我也只是把它当作是好像说这是从小就是这个样的习惯，但是一旦遇到外面的人、嗯、我就不敢做出来了。
嗯，
对，我后来慢慢去回想啊，原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本身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是一个基于一种爱啊，天主对我们的爱。那我们事实上在人的面前要把天主爱去传达出去，所以不要害怕。
所以我们要很勇敢的，
对，因为这个表达是一种爱的表达。我们跟人说，我们当我们接受到别人恩惠，我们一定要表达
感
谢嘛，
谢
对, 对不对？那天主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们要表达感谢，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一个举动。
嗯，
哎、
嗯
对啊。
所以其实尤其年轻的孩子啊、哦，更不需要害怕，因为假设你周遭的朋友都知道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啊。哦，我相信他们对你会有更不同的看法。
嗯哼，
而且那过程当中呢，不但你传达了你的信仰，事实上它就是一种蛮直接的浮船行动。
对，
所以其实尤其年轻的孩子啊，特别应该更有勇气。 可是我也觉得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是外貌协会，就是看他长什么样子，外貌协会嘛，总觉得哦，这个人长得好不好看，这个人不好看，这样好看。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在教导孩子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有很多的圣经故事可以让青年人了解，其实你的外貌并不重要。
嗯哼，
所以我们看一件事情呢，不能看他的外表，
嗯嗯，
好像要更看他的内在。
是的，
是不是有这样的圣经故事可以告诉我？
首先我觉得这青少年啊，他们是在一个成长过程中啊，而且在心智各方面的一个发展还不是那么成熟，所以他们很自然会表达出来是看人的外貌哈，看人的这个外在的美丑，或是有什么才能等等，他们是以貌取人哈，可以这么说。所以他们对现在很多的偶像啦，一些歌星明星
很崇拜，
对，非常的吸引他们。
嗯，
所以我们说偶像崇拜，他们都是他们的这个迷哈。
嗯，
那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做家长的要懂得要有方法来引导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虽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里，也要慢慢的加入这个所谓的比较就是有内涵的这些东西了，比方说我们说信仰的这个精髓这个内涵。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在家庭里哈，至少一个礼拜有一次嘛，我们家庭的聚会哈，我们要读一些圣经，在读圣经中那个父母的就要做一些分享，生活的分享，不管他是过去的生活是怎么样，或是目前，就是把他的信仰生活在这个过程里去表达出来，分享给这些孩子们听，他们才会有这样一个机会去学习，同时从父母亲的身上学习到，哦，原来这个信仰带给爸爸妈妈的生活中有这么多的帮助，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才会想要说，我也想要去更深的去认识跟了解。
嗯，
虽然他在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像我们一样有这样的深入，但是为他往后来讲，就是一个好像有了一个开始，为他在铺路了。
嗯，
那以后当他年纪渐增的时候，当他在社会上面临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回来看他的这个信仰，那这个信仰相对的也会带给他一些力量。所以我觉得家庭中至少一周里面有一天能够做这个播出这个时间，大家一起做这个圣经啊读经或是分享，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也有它的一个教育效果哈。
嗯嗯，可是因为现在家人彼此之间不一定都能够在同一个时间相聚啊，尤其是孩子如果稍微大了，他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工作。那如果父母能够从小培养他们读经的这一种
习惯
、我觉得其实对孩子有很大的收获。
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改变了，所以家人很平常很难聚会，所以我们更需要有一天一周有一天把大家都团聚在一起，然后借由这个机会大家分享，彼此分享，从读经开始，那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把一些家庭的文化传承下去，我们的信仰才有办法透过这个方式给孩子们知道，使他们对这个信仰有更深的认识。
其实神父所提到的如果你可能的话呢，听众朋友你一定想象不到它的效果，因为呢事实上当我们读经完做分享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原来你对你的家人有更深的认识。其实经常好像觉得理所当然的那我们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在做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原来他有不同的想法，包括也许是你的兄弟姐妹啊，或者你的父母，那么他们对同一个事情也许不是你所想象中他们认为就是这样。
对
啊，所以读经透过读经的方式其实是家人彼此分享彼此更融合的一种非常棒的方法。
对，
我们非常谢谢安神父提醒我们不管你是不是教友，不管你是不是看过圣经，只要从今天开始你这样做的话呢，我希望你能够写信告诉方行你的收获是什么。我们下次再会。